路加福音八章二十二到三十九节，耶稣平静风浪。有一天，耶稣和门徒上了船，对门徒说：“我们可以渡到湖那边去。”他们就开了船。正行的时候，耶稣睡着了。湖上忽然起了暴风，船将满了水，甚是危险。门徒来叫醒了他，说：“夫子，夫子，我们丧命了。”耶稣醒了，斥责那狂风大浪，风浪就止住，平静了。耶稣对他们说：“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他们又惧怕又稀奇，彼此说：“这到底是谁？他吩咐风和水，连风和水也听从他了。”医治被鬼附着的人。他们到了格拉森人的地方，就是加利利的对面。耶稣上了岸，就有城里一个被鬼附着的人迎面而来。这个人许久不穿衣服，不住房子，只住在坟墓里。他见了耶稣，就伏伏在他面前，大声喊叫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求你不要叫我受苦。”是因耶稣曾吩咐污鬼从那人身上出来。原来这鬼屡次抓住他，他常被人看走，又被铁链和脚链捆锁，他竟把锁链挣断，被鬼赶到旷野去。耶稣问他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群。”这是因为附着他的鬼多，鬼就央求耶稣不要吩咐他们到无底那里无底坑里去，那里有一大群猪在山上吃食。鬼央求耶稣准他们进入猪里去，耶稣准了他们，鬼就从那人出来，投入猪里去。于是那猪群闯下山崖，投在湖里淹死了。放猪的看见这事就逃跑，去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众人出来要看是什么事，到了耶稣那里，看见鬼所离开的那人坐在耶稣脚前，穿着衣服，心里明白过来，他们就害怕。看见这事的，便将被鬼附着的人怎么得救告诉他们。格拉森四围的人因为害怕得很，都求耶稣离开他们。耶稣就上船回去了。鬼所离开的那人恳求和耶稣同在，耶稣却打发他回去，说：“你回家去，传说神为你做了何等大的事。”他就去满城里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
谢谢姐妹的读经。我们今天解两段的故事我们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里讲过，但是我想今天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件事。在这里，耶稣平静风火海，开始的时候是起了暴风，船满了水，门徒也感觉到这个危险。但是当耶稣起来骑着风火海之后，平静了，抽水共长天一色啊！这很平静、很安稳的景况。能够到这个格拉辛的时候，上了岸，在遇到这个被鬼附的人，他们来势汹汹，大声上叫，被锁链锁住也锁不住，赤身露体，非常非常非常凶猛、非常非常的可怕的情况的时候，当耶稣把这鬼赶走之后，这个人怎么样呢？他就坐在耶稣脚前，穿上衣服，心里明白，他有要求，他就跟着耶稣去。这个景象也是一个很暴烈的一个人能够改变成一个心里明白、安静的人。这两个景象都是讲到主耶稣是安时乐的主，使天地、使人得到安息的。在圣经里面是讲到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为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那么我们是怎么样去得到呢？是通过主耶稣基督。在希伯来书这样讲：“那因为那进入安息的，那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 学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务别竭力进入了安时，免得有人渲染不幸的样子跌倒了。路加福音里面那这一个耶稣一个其中一个主要的信息就是他是安息日的主，以后有好几次他会在安息日的时候医治疾病，有好几次。所以就在讲到我们无论怎么样警犯，我们今天要来到主里面才得到安息，就是的平静复活凯我这个鬼服的人一样。所以我今天呢有两个问题问问大家。第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顺服神却遭遇患难？那在这个平静烽火海这一段里面，门徒是跟着主耶稣的命令去上船的，但是还是遭遇了暴风雨。我们也可以问，有时候也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顺着神的意思去行，但是却遭遇患难，为什么？一个很好的例子，在1955年五个年轻的 missionary 他们去埃克多去传教，但是被当地的土人杀死了。很多人就问，他们这是跟着主耶稣的，跟着神的旨意去传福音啊，为什么他会这样的遭遇？所以我们可以在这方面是有分享一下自己的有没有这样的经历。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个格拉善的事情。当格拉善的人见到耶稣行了这个神职，把这个被鬼附的人赶走出去的时候，那么为什么那城的人害怕得很，要求耶稣离开那地？他们怕的是什么？
也真的是哈，大家在一起很专心的围绕圣经来思考啊，就看圣灵在引导我们啊，非常的清楚哈。所以刚才King 弟兄一开始就讲说，信耶稣基督不要期待天色常蓝啊。他举个例子哈，就是在前两年在香港啊，这个反送中啊这些的运动过程当中，基督徒也经历啊，不信的人也经历啊。香港一乱一镇压的话，每个人都躲不过的，基督徒也在其中。不要期待说哈，我们信了耶稣就是没有这些风浪，没有这些难处，不会的。然后王弟兄就补充说啊，神带我们经历这些是在熬炼我们的信心，是试炼我们，神在试炼熬炼，让我们的信心被显出来得成长啊。当然这一段里面门徒的信心是没有那么强，因为前一段昨天我们读的第八章十八节哈，耶稣有提醒他们，所以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听。怎样听呢？每一句话都要听清楚哈。在22节到25节门徒经历风暴过程当中，耶稣只讲了两句话，如果第一句话他们小心听的话，他们应该不会这么惧怕的哈。第一句话是在22节，耶稣对门徒说，我们可以渡到湖那边去，虽然会经历风浪哈，但是这个结果已经定了，耶稣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我们会渡到湖那边去，不会沉到湖底的，不管这个风浪多大，甚至可能这个船都会被打破。大家还记得吗？后来这个使徒行传当中27章，这个保罗在那个船上，他们去罗马，结果他们这个风浪太大了哈，人们这个得救的指望都没有了。这是在使徒行传27章20节，我们得救的指望都绝了，众人多日没有吃什么，保罗就出来站在他们中间说，众位，你们本该听我的话，不离开克里特，免得遭这样的伤损破坏。现在我还劝你们放心，你们的性命一个也不失丧，唯独失丧这船，因为我侍奉的神，他的使者昨夜站在我旁边说，保罗，不要害怕，你必定站在凯撒面前，并且与你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你了，所以众位可以放心，我信神，他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这是复活以后跟随主的门徒使徒保罗所讲的话，我信神，他怎么说事情就会怎么成就哈。这是耶稣前面提醒你们要仔细听啊，要小心你们怎么听哈，听了神的话要用信心去回应的啊。当然这个时候门徒还没有那么大的信心，但是在主耶稣基督带领他们经历这个耶稣的死、耶稣的复活、圣灵降临之后哈， 我相信这些门徒他们的信心就会越来越强，即使是如果耶稣复活以后他们再经历这样的事情，就像保罗一样，他不再害怕，因为神有话讲，神怎么说就会怎么成就。所以这是一个耶稣带他们经历风暴，回到美弟兄的第一个问题，是要他们信心成长，是要在这个难处当中来锻炼他们的信心。就像那个五个宣教士，那是一个真实发生的事情。为什么跟随主传福音的人会被杀呢？大家知道这个故事的结局，就是被杀的这个人的这个妻子们，他们就跟着他们丈夫的脚步，又回到这些食人部落当中继续传福音，结果带来全部落的人都信主，然后包括杀死他们的那些凶手，包括他们部落的这个族长，都归信耶稣基督。所以当人有这样的信心，认定神不放弃，跟随主，哪怕遇到难处，这个福音依然不受拦阻，依然能够带更多的人信耶稣。所以这是神的作为，借着人的信心能够在风暴当中，能够在难处当中显出上帝奇妙的作为来。所以这是这个第一段。
我们这一组大家分享的非常的好，我们有一个的结论，就是在那个信和不信，那个信心的强和弱的上面呢，就分出我们对神的给我们的这些环境，我们的学习到什么。信心强的会发现我们看到神的大能，然后信心软弱的话就自己白害怕。那我们也有看到，我们这一组也分享到，就是说我们有看到三群的人，一群就是门徒，门徒呢他碰到生命危险的时候呢，他去把耶稣叫起来了，但是耶稣起来的这件事情并不是责骂他们，他是斥责这个风和海。那我们想说耶稣会斥责，那通常斥责应该是有一个对象的，原来他斥责风和海后面掌控的那个邪灵，那个不好的东西。所以我们有时候看到就是说神允许这些撒旦的 有一些作为，但是我们真的不要把它想到说这些不好的作为是从神而来，神自己本身都还斥责他们。所以当我们看到这种大风暴啊，这种很恶的这种东西在席卷，在折磨这些人的时候，我们第一个不要想到就是说神是这样子的作为的人，绝对不是。我们要认识他斥责这个不好的东西，所以我们对神要有信心。那这些不好的东西呢，他第一个斥责完了以后呢，退去了，接着他才告诉门徒说你们要有信心，不要怕。所以任何的环境一来的时候，我们这一组的人都说这个让我们看到神的大能，然后我们这一组的人也听到说这个穿衣服这个被鬼附的人穿衣服和不穿衣服，那真的有没有羞耻心。一个人你看到这个社会上顽固被鬼附的人，第一个你会发现他第一个就是没有羞耻心，那个衣服根本都穿的根本就没有穿，所以也不觉得羞耻，暴露的很厉害也不觉得羞耻。所以有时候也给我们一个提醒，在周遭像这个被鬼附的这一个人呢，他自己也控制不了他自己了，他已经所以看到这个鬼的可怕。所以这个地方为什么耶稣第一件事情碰到这些困难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斥责鬼，因为鬼他是把人一个带成已经第一个不知道羞耻了，而且呢他根本鬼已经把这个人呢已经折磨到一个程度，他根本就没办法住在平平安安的地方，他要住在魂营里面，他就跟这些好像已经死了的这些东西已经在边缘了哈。所以耶稣在这个地方他不是因为这个被鬼附的人的信心他在救他， 他是已经看到他根本是无能为力了哈，所以主动的神是主动的把他鬼从他的身上赶出去哈。鬼附的人的光景就是力大无穷无穷哈，到处伤害人哈，别人走近他的话哈，他通通都会伤害人，而且他会被锁链捆住哈，所以看到这个被鬼附的这种可怕性哈。所以我们要提醒我们在这个世上的时候，真的有很多这个鬼在诱惑我们，我们要特别的小心因为一进入这种情况我们开始的时候他会给你可能一些好处啊什么的，但是知道这些最后的结局，看到这个鬼附的人的话，我们就理解到真的要很敏感的心。所以我们很感恩这个耶稣斥责这个风浪哈，他第一个就是要提醒我们这些撒旦的这些作为，我们不可忽视哈。那神他把这个撒旦赶走了以后，我们就看到这个人恢复正常了，每一个人都接纳他了哈。所以被鬼附的人，你会看到每一个人都怕他，都讨厌他，不喜欢跟他在一起。但是如果鬼走了以后的话，这个人呢恢复正常了，他可以见证神的大能。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在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有信心，我们知道这个是见证神的大能的时候，不要一碰到困难就想要说，神啊，你为什么允许这些苦难哈，你为什么不把这个撒旦挪走，你为什么不把这个苦难挪走。这个苦难是让我们见证神的大能。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然是一粒。像那个五个年轻人死掉了他们的生命，但是结出更多的子粒来。所以这些门徒，我们看到的这些使徒们，他们也是后来好多人都为殉掉自己的生命，但是他们就结出许多的果粒来。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为主而死，这个是直接到神的那个地方去，跟他享受他的安息。所以生命对我们而言不是那么的重要，所以财务啦，这一些东西只是让我们提醒我们，我们定睛要定睛在主的身上，不要被这些财务利用，以至于我们上了魔鬼的诡计，上了当，而情况就越来越差。所以提醒我们要有信心。
首先就是关于这个风浪的事情，都是叫说有些时候这个是世界的弊害，有些时候是人的罪的缘故，就像唐山打人的事情一样，但是有时候也是出于神的旨意，这是 God's sovereignty， 就是叫把我们磨练，把我们的信心更加增加。有个问题要提出来，为什么耶稣让这些污鬼又进了猪群呢？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想了一下，其实这一段的经文里面，耶稣是唯一记载这些污鬼与耶稣同在王家。以前耶稣一斥责的污鬼之后，他们就出来了，但是这一次的污鬼不愿意出来，他是求 OK。 那么耶稣其实也可以赶走他们，但是耶稣愿意给他们进去猪群里面。这个情况其实我想了，就是 trigger 第二个问题了，为什么那些诚实的人会害怕？就是因为他们发觉信了耶稣这要付出代价的时候，他们不愿意。那我们就记得在撒玛利亚的妇人，当他回去对那些人的讲话的时候，那些人就出来要求耶稣住两天，但是这个诚实的人见到耶稣的行的这么大的神迹，他们不愿意。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觉得信耶稣有损失，他们也害怕如果耶稣再留下来的时候，他们的遭遇的更大的损失。这个就是像那个少年人的官不愿意把他的心中的财宝挪去， 就是都不能够接受神的福音，也是就像撒种的比喻，在刚才这个撒种的比喻一样，在同一章里面就讲到钱财势力缠绕着，就是经济上缠绕着的生长。所以我觉得耶稣为什么 要把让的乌鬼进去猪群里面，其实也是一个 test， 也是一个对那个城市里的人的考验。
好，谢谢黄师母美弟兄的分享啊。那在赶鬼这一段呢，有三个球，第一个球是这个鬼的球，32节哈，那里有一大群猪在山上吃食，鬼央求耶稣准他们进入猪里去，耶稣准了他们。所以这个问题问得很好，耶稣不是不知道鬼的计谋，鬼为什么央求他们进猪里面去啊？就是要破坏当地人哈跟耶稣亲近的机会，不要让这些人亲近耶稣。一旦这些猪损失了，鬼知道的哈，这些人他们就会这个惧怕耶稣，因为他们这么大一笔财产都损失掉了，都掉到这个海里都淹死了哈。这是耶稣刚来就出这事儿，如果耶稣再多待一段时间，他们的牛啊他们的羊啊是不是都要死光光啊。所以他们真的是哈，鬼是来离间的，离间人与神的关系，所以他才这样央求哈。耶稣知道他的诡计，耶稣知道的哈，耶稣反过来把这件事情就顺着鬼的央求去行，带来的结果就是梅弟兄刚才讲的哈，放在人面前一块石头，如果你这块石头你过不去的话，就成了你半跌的一个石头，绊脚石。但是如果你踏在这个石头上，就成了你的这个信心成长的一块踏脚石，你可以往上走的，克服了这个困难。像刚才梅弟兄举那个少年人的关，耶稣是给他面前摆了一块石头啊。如果他能够过去的话，哎，他就懂得跟随耶稣的道理，变卖所有的来跟从我。结果因为他财产多，他就悠悠愁愁的离开了哈，成了他半跌的石头。这里同样的道理啊，所以第二次求是这些当地的格拉森的人啊，37节，格拉森是因为害怕得很，都求耶稣离开他们，耶稣就上船回去了。第一次耶稣回应鬼的央求啊，是将计就计啊，把这个试探变成一种的试炼摆在人的面前。第二次的求耶稣没有，耶稣他们求耶稣离开，耶稣没有多讲，不啰嗦，他就走。这叫什么？这叫任凭啊，任凭他们。既然他们不接受耶稣啊，那继续留在罪当中啊，看重财物，比神的儿子看得还，那他们就真的是哈，失去了那世上最美的福气了啊。耶稣这个时候就任凭他们。第三次求很奇怪哈，这个被医治以后的人来求耶稣，耶稣反倒不听他的恳求哦。前两个都听了，第三个他不听啊。38节哈，鬼所离开的那人恳求和耶稣同在，耶稣却打发他回去，说你回家去传说神为你做了何等大的事。他就去满城里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啊。陆家写文字啊，真的是很小心的，很细的。耶稣吩咐他说你去传说神为你所做的事，然后他就记说这个人传什么，耶稣为他所做的事。所以在这个得医治的人心目当中，耶稣就是神，耶稣就是神的儿子。他如果跟着耶稣回到犹太人的境内，显然他是一个外邦人啊，因为在格拉森这个地方他们养猪啊什么，这显然不是犹太人做的事情啊。所以这被鬼附的人很可能就是外邦人。如果这个外邦人跟着耶稣，这个时候跟着耶稣啊，跟一群的犹太人生活的这些门徒现在都是犹太人，而且要回到犹太人的境内，会遇到很多的麻烦。而且犹太人当中不认识这个人，他被鬼附啊，吃的这些苦啊，别人都不了解。所以讲一讲呢，到底能起多大作用？这个时候能起多大作用？ 其实起不到什么太多作用，而且可能造成一些的麻烦。所以耶稣说你回去，回到你的家乡，然后回到家乡就不一样了。他家里的人都知道啊，那些人试着用锁链锁他呀，拼命的管他都管不住啊，全城的人都知道这个被鬼附的人，对不对？但是这个人被医治啊，鬼被赶走，他清醒过来成了正常人，回到他家里以后，这个见证就不得了，这个全城的人都会听到这个人的见证，真真实实看到的呀。以前我们没有人能管得住他，现在耶稣可以把这个他身上的鬼都赶走，这么多的鬼都赶走啊！所以为耶稣做的见证，这是 very powerful 的。所以你看，为什么耶稣不听这个人的请求呢？因为耶稣 know better， 他知道什么是最好的。所以跟随耶稣的目的，整个这一篇放在一起哈，是顺从神，以他为主，认出他的权柄，然后跟随他的差遣，这叫门徒。相反的这批人啊，格拉森的人，这个包括这个鬼在内的啊，他们知道有神，看见一个神迹，但是他们不愿意跟从神，以神为神，以耶稣为神。这样的话，他们就错过了更大的恩典啊，就是认识这位真神。
刚才牧师讲的很启发我，我想对比两节圣经，一节就是28节，一节就是37节。鬼来到耶稣面前说，求你不要叫我受苦，他是匍匐在耶稣面前。鬼认识耶稣是至高神的儿子，所以他跪在主面前求主不要让他受苦，因为他知道神比他大。但是呢，37节，哥拉森的人害怕得很，都求耶稣离开他们。我觉得人反而不认识我们的主，他们所求的不是求耶稣的同在，而是求耶稣离开。这说明人是多么的愚昧，被罪弄瞎了自己的眼睛。我是觉得我们活在最终的时候，真正是黑白不分，认不清楚救我们的主。那个人明明被救了，穿上衣服，心里明白，坐在主前，但是呢，他们看了还害怕。这是35节说的。我觉得如果遇见这样的事，我们大家应该欢呼啊，这个人清醒了，结果被罪迷糊了自己的眼睛的人，他们反而害怕。所以我是觉得我们人真是要认清真神面前，我们只能匍匐敬拜，我们要有一个谦卑的心。
好，谢谢童姊妹啊，结合这个童姊妹和黄师母前面的分享啊，前面讲到说他们这个被鬼附的人是不知道羞耻啊，不穿衣服。今天你看很多人真的是啊，不知道羞耻啊，把羞耻的事情当自己的荣耀去讲。不用说这个100年以前啊，几十年以前，我们不耻的这些事情，现在这些人呢，你看这个新闻当都是这些人大张旗鼓的去宣扬这些这种性泛滥的这种乱来的这些事情啊，不以为耻。所以这个有一个人是真的是被鬼附着的啊，但整个哥拉森的人呢，其实都生活在魔鬼的权势之下，都是在顺着魔鬼的邪灵的这个在他们心中运行，行事、说话啊，这个反应态度哈、都看到这个很不合常理啊，都好像一些他们的反应哈、这个人他们一直怕这个人，躲着这个人。现在人都好了，他们反倒这个不高兴，不是这个庆祝，而是请求耶稣离开，这是很不正常的事情，对不对？问题得到解决了，但是他们并不觉得欣喜啊，反倒去害怕。所以这些的背后哈、这个我们读这一段哈、圣经常常讲到邪灵魔鬼的事情哈、不要以为这是神话神奇的事情，这些事情就在我们眼前在发生啊。 我们对照圣经所描述的，在思想我们今天的这个社会当中所发生的事情，这就是魔鬼的权势在那里兴风作浪啊，在人心当中去辖制啊，在带领这个社会的潮流走向背离神的地步啊，这是真真实实的啊。嗯，感谢主啊，这个看到神的主权，鬼要做任何事情啊，如果没有神的允许，没有耶稣的允许，他们是不能做的啊，他们要进到猪里面，他要先经过耶稣的允准才可以啊。那神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就是我们今天在思考的，在熬炼我们的信心。当我们用信心去回应的时候，我们不必惧怕外在的风浪，魔鬼的兴风作浪，以及人心的这个悖逆，要让我们立定心智来跟随这个神。
我有一个不同的想法，我们在经常在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人会有苦难？我觉得我能不能从另外一个角度讲，耶稣从来没有答应过我们没有苦难，这个苦难从人开始就有了，因为这是人被造以后，撒旦和神一直在对着干，撒旦总是在这个拉拢这个人来犯罪，那么就会带来苦难。这个情况之下，就是我们在世界上生活，我们一直是在这个属灵的征战当中，在这个期间我们来处在这个世界上，所以为什么耶稣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他这句话不是说如果你没有苦难，或者是或者你没有苦难，他就很斩钉截铁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所以这个苦难啊是100%的必须会有的。因此我们不需要经常在问我们为什么会遇到苦难，哎呦，基督徒为什么会有苦难？神没有跟你说不要苦，没有苦难了。所以我觉得我们怎么样想呢？宁愿我们多问，我们今天为什么没有苦难？我今天为什么这么平安？这个是你这样多想的话，多问的话呢，就会更加体会到神的对我们神的恩典。我们之所以没有苦难，是因为神的保守，是神的眷顾，是不是？如果这样问的话，就把我们的人呢带到神的更亲近的地位。我是这样想，不晓得对不对哈？
感谢主，谢谢李长老哈，这个问题问的太好了哈。为什么我们今天有平安啊？为什么今天没有遇到苦难？为什么在苦难当中我有出人意外的平安？若没有神的同在哈，这是不可能。感谢主，谢谢李长老的补充。
感谢天父今天让我们一起来读那个话语。主啊，虽然这个故事让我明明见个好多次，差不多是耳熟能详，但是我能感觉到神的话没有一句是没有他的能力的。主啊，巴不得今天我们所领受的成为我们心中今天的盼望，就是我们在你里面能够得到能力，在里面得到安息。主啊，今天我们无论遇到什么事情，主让我们的眼目都 focus 都注目在你身上，通过你的同在，通过你的恩典，让我们都与你更加走得亲近。祝福我们这个小组的群体每一个人在你面前的摆上祷告，奉主名求， Amen。
Amen。